感谢圣洁恩典又带领我们这一夜平安的过来，我真感觉神给你们的恩典特别优厚，有这么好的环境，不但是说我们的心灵没有压力，并且自然环境这么美丽幽静，就是使我们的心更想到主的慈爱和怜悯。嗯，我们如果会利用这个环境亲近神认识神，那是何等美好啊！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清晨的时候呢，先来到主的面前思想主的话语，我们一定能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像清晨的日光那么新鲜那么明亮，照亮我们一天的道路。在这一个早晨祷告的时间当中，叫我说几句交通的话，当然是关于祷告的问题。我请大家看一些圣经作为我们交通的中心，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这一节圣经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，请我们大家同声来读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好，从主耶稣的榜样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要想借祷告亲近神，借祷告得力量，祷告的时间也很重要，地方也不可不注意。这里主耶稣他是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榜样，什么时间呢？天微亮的时候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旷野。清早和旷野这两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，从创世纪旧约开始到新约，一直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看见神非常注重这两件事情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侍奉神的人，也必须要注意这两件事情。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说论到祷告的时间，一个论到祷告的地方。当然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，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可以祷告，但是我们活在肉身之内，神给我们造的有24小时，有早晨有晚上，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违反这个自然规律，因此我们应当用着我们的身体按神安排这个自然的环境实践，我们当怎样敬拜神寻求神。主耶稣基督他在早晨天微亮的时候去祷告，可见说我们要亲近神要利用早晨的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天微亮的时候。主耶稣埋葬坟墓的以后第三天要复活，有几个姊妹早晨天还黑的时候他到了坟墓地方去见耶稣，他们首先看到了主耶稣的复活，特别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很爱耶稣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是很伤痛，但他记住主耶稣的话说第三天要复活，他没有忘记这个事情。按人看呢，不能理解，从人有历史以来哪个人复活了？没有人复活。但是他说主耶稣说了，我虽然被钉死是为你们的罪，但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，我要逼你们先往加利利去。玛利亚相信这个话，虽然没有权利，思想他不能理解，也没有证明说有人从死里复活的，但是主耶稣说了他是生命的主，他一定不会骗我们的。我怎么去见耶稣呢？他心里头非常警觉的很，我第一个看见主耶稣，他第三天早晨要复活，我要更早的去，天还黑的时候，那我们中国的说还不到五更天，可以说或者刚刚到五更天最黑的时候，他不害怕环境，不害怕路难走，他也知道说这个坟墓有兵丁把守啊。我一个年轻的妇女去到坟墓跟前，天还黑，兵丁不能够不恐害我吗？真的要捉拿我吗？他不管这些，他为了要见主的面，要认识耶稣是复活的主，这个难关都冲破了。 入园不要紧，男性不要紧，孤单不要紧，有兵丁的把守同台，他也不害怕，给他就到了坟墓跟前。可是看见坟墓已经墓门滚开了，因为犹太人的坟墓呢，不像中国人坟墓一样挖一个地和地坑把棺材埋下去，他们在一个山上面大石头旁边呢挖一个洞进去，里面挖有两个这个一个床铺还有一个台子。前些年我也蒙住脸到了以色列去参观，特别主耶稣的坟墓，这边是一个放尸首的地方，这边是个小台子，就是他们亲人去在这个台子旁边呢，或者是纪念死去的人呢，这种情况。坟墓呢门口有大石头滚起来挡住了，人不能到里面去，这种情况。玛利亚到了坟墓跟前，看见墓门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，谁滚开不知道，他不害怕也没想这么大的石头谁把它滚开了呢，就到了坟墓里面，他一看放耶稣尸首那一个石头凿出的坟墓了，发现个土炕一样没有尸首了，也不见了。他出来坟墓门口就哭，后来有几个姊妹也赶到了，比他晚一点，一发现尸首是不在，他们又信又不信，不信吧墓门滚开了，住的尸首不在了，信吧谁把这墓门大石头滚开了呢，兵丁也不见了呢。他们看见主耶稣埋葬好以后有兵丁把守住，到兵丁不见了，墓门石头也滚开了，大概耶稣复活了，但他们呢没有等到耶稣显现就回去了。可是马大拉的玛利亚她不是如此，站在墓门口一直哭，这个哭的内容是太丰富了。为什么哭的？我的主离开我了，我能安然的过下去吗？他在世上和我交通的时候，我听他讲道，看他慈祥的面孔，他医治病人有大能力，麻风病人他一摸就洁净了，死人他一句话就好了，像拉萨路一样就好了，死了四天这拉萨路出来，跟从坟墓出来了，这一些事情呢，他不能不在思想当中想。他也是他复活了，他第三天复活在哪里呢？我看不见呢。这一复活更麻烦的，我不能看到他升天去了，可能我见不到他了，永远不能见到思想主的容面了，所以他心里伤心的很。我今后日子怎么过法？没有主，我怎么过下去？世上一切不能满足我的心呢，只有耶稣能满足我的心。在这个忧伤痛苦的时候，人没有想到主耶稣竟然向他显现了，问他夫人你为什么哭啊，这句话太有意思了。我想他不但是问了玛利亚，2000年以来不知问多少基督徒的心，有多少伤心绝望的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不仅有夫人，还有男人，还有权势的人，有文化的人，有财富的人，都在哀哭忧愁。主耶稣问我们说为什么哭，他不但问玛利亚也问我们，我们是忧伤，我的事业败落了我们忧伤，我亲人离开我了我忧伤，我落在贫穷地步我忧伤，我的功名没有得到我忧伤，是真正的忧伤吗？这哀哭吗？主耶稣问玛利亚夫人你为什么哭，他怎么答说呢？如果是你把我的主挪去了，你告诉我他放在哪里，我好去取他。你看这个答复的话，他把耶稣不认识耶稣，他因为他看原地，看这个坟墓原地，这个答复太好了，说明他的爱慕的追求在哪，就在主身上。他不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墓门滚开了，肯定有人把耶稣尸首挪跑了，谁搬走了不知道。我问他时候他就说，如果是你把他挪去了，他是谁呢？不是讲拿撒勒耶稣，犹太的先知怎么也这样讲他，他和主的关系多么亲密得很呢？你把他挪去，你告诉我放在哪里，我去取他，觉得我是个软弱的女子，我愿意找他。你看这一个爱到什么程度了，拍切的。后来主耶稣看他真是一个爱慕主的心，就说玛利亚，这一声喊着玛利亚的人生大大转变了啊， 黑暗、忧伤、绝望，统统逃避了。如果涂医生他听不出来的，不给他施以复活的主呢？因为他的心忧伤太过分了，他把一切心思都放在这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，都放在被埋葬的坟墓里面的主耶稣身上。要找耶稣找不到，找主找不到了，他没有这个思想说，哎呀，耶稣复活向我显现吧，没有这个想法，我能不能看见主不知道，看主的事实我也满足了。没有想到竟然是他所爱的耶稣，被犹太人罗马人定罪的耶稣真正复活了。遗憾他的名字他苏醒了，我真感觉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呼喊我们的名字，不喊你的名字你的重担放不下来，不喊你的名字你的忧伤放不下来，你的愁苦放不下来，你的愿望爱慕都放不下来。因为我们有我们人生的幻想很多，当初喊着你某某人某某人，你为什么忧伤，为什么来哭，为你的事业吗，为你的金钱吗，为你的名誉吗，为你的爱情吗，这个都给你了，你能不哭了吗，你能不满足了吗？恐怕不一定。有的人钱财多了忧伤起来，昼夜不得安慰。我在那边讲了一个真的例子，我亲自见到的。在两三年以前，在浙江省的慈溪市，有一天我们聚会，有几天聚会，一天晚上聚完会以后，我在我的休息房间里面，刚刚到房间里还没坐下来，跟着两位姊妹来了，一位是弟兄，后边跟一位姊妹是夫妇两位。他们一进我的房间，弟兄头低着，看那样子面黄肌瘦啊，忧愁的很。他没有讲话，我就请坐，坐在我的床旁边。他的姊妹跟着进来了，姊妹还好，稍微好一点，也很忧愁。我问他，我说弟兄啊，你有什么难处，你有什么疾病，看你面孔像是大病一样，又黄又瘦。后来明白他才33岁，这么年轻的一个青年人怎么这样 这种病情呢，一定很严重了。我说你有什么病啊，他把头摇摇，没有病。你有什么难处呢，又摇摇头，哎，没有病没有难处，怎么这样，请我低着头面黄肌瘦到我房间里面来，肯定有需要的。我问那个姊妹，我说你是他的什么人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是他的爱人。我说你的丈夫你的弟兄到底有没有病，他说他有病，病很严重，医生都不能看的病了。说他叫他没有病呢，我什么病啊，他微微一笑，他害钞票病。我也请示的啊，钞票病任何医生不能看钞票病，我到医院看病有钞票病这一科吧，没有，外科内科什么都有，这个没有钞票病。我不懂什么意思了。他妻子说他早几年是一个基督徒了，很爱主，常常在教会里面为主传福音，接待弟兄姊妹，聚会以前半小时前去了，把凳子摆好，地打扫干净，非常的热心殷勤的很。有传福音他第一个跑出去到外边传福音，后来环境开放了都去赚钱了，他心里忍耐不住了。主啊，我的生活没有别人好，我的经济没有别人富裕，主你也不行神迹显大能给我预备钱，我的房子可以翻造一下，我的生活改善一下，祷告了一些钱，是没有这样祝福他。他就给我讲这样子吧，姊妹，我们不能光祷告，我们再聪明一点，自己去想办法为主争争光，为耶稣争光。怎么争光呢？我们去做生意去。我说你祷告好没有，主许可不许可呀，我祷告过了都没有回应，但是呢为主争光，主批准我也去，不批准我也去。他胆大的很，果然就这样把教会工作放下来去做生意去了。还真聪明，还真祝福他，这两三年赚了很多钱来。我赚的钱不算多呀，我多少啊，人民币7000万，不算少吧，在国内讲7000万那个这样的富，这个小富户来不算一个小富翁了，不是大型的中型了吧，就夫妇两个还没有孩子了。他说麻烦来了，钱一来到以后，他除了给的工住的工作不热心以外，家里生活也不正常了，给他买好饭吃不下，整夜不睡觉，一会睡醒了起来，哎，烦起来。有一天夜他经常夜里面呢，他说有一天经常夜里头，直到12点以后1点钟以后把我喊起来，起来起来， 我睡得糊里糊涂了，起来干什么呢？你把保险柜打开，把那一叠支票点点看少不少。我说你糊里糊涂半夜搞这问题，在保险柜里放还能少吗？我不放心，你点点看。我这个听他的话，不然怎么吵得不能睡觉了？打开保险柜，拿出一叠支票来点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我糊里糊涂一点，哎呀，本来30张就28张了。他一听不得了了，只有28张了，向审判官审判我，你到哪里去过了？谁到我们家来过了？钥匙给谁发现过没有？你给谁用过钥匙没有？是我的，弄得我莫名其妙，还要发脾气，我就不要生气。可能我糊里糊涂了点错了的，万一点错了的，你再点点看，我就很仔细点一点，你放心了弟兄，一张也不少，真的吗？哈利路亚，干脆都睡觉吧，就这样光景，整天烦恼不安的。当然我说弟兄啊，我也不是医生，我在医院工作过，我懂得医生看病，看医生看病，我可不会看病，你这个病我更看不好，你就回到主面前去，好好的爱主，依靠主，主给你的钱你为主人用，要主顺服主的旨意用，你试试看呢，你的病关系会轻一点。但后来怎么样我不明白，他做个祷告他离开我走了。我讲的意思说呢，什么能叫我们心里面不忧伤啊，不爱哭了？金钱吗？名誉吗？地位吗？说什么我们都明白，实在是空得很。但是玛利亚为了爱耶稣，他不得安稳，要主，主一喊到玛利亚，他愁云马上消散了，晴天太阳光照他灵魂深处了。哎呀，拉婆尼的夫子就去拉耶稣，爱到一个程度了，排泄了，情不自禁的要去摸耶稣。主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我还没有升天呢，你看看这句话。他复活了要先升天到天上去，好像一个人交差一样，和天父和众圣在见证我已经复活了，等天使欢呼赞美，然后再到地上来向门徒显现嘛，这很自然情绪。但他复活以后呢，还没有升天，用玛利亚排泄寻找主，他就暂时等一等，把桌布晚上一分钟半分钟不升天，想安慰玛利亚，给他说，你告诉我的弟兄们说怎么怎么样，把他吩咐给玛利亚。这段故事我常常思想了，我们要想建筑里面，是的了，一建筑里面重担放下来，愁苦没有了，人生变惊慌衰了，因为主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呀？怕患难，怕逼迫，怕贫穷，怕人生没有前途吗？都不是重担呢，怎么能建到主里面？这个玛利亚是个榜样，天还黑的时候还不大亮，要去找耶稣。是的，要将我们的祷告梦神应允，让主在我们人生当中行其实行大事，我们必须要天还黑的时候就起来找耶稣。不仅是圣徒们这样，主耶稣自己也是次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，他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做什么？在那里祷告啊！主耶稣人子把他榜样做给我们看了，一个人要想亲近神，祷告蒙神应允，得到的亮光，2000年以来千万的圣徒都也一个脚踪是利用早晨的时间寻找主。连我自己这几十年当中跟从主，我能保持我的成功，就是早晨呢天不亮时候起来侍奉主祷告主，这一天这几天里面是平安，里面透亮，难处再大压不到我，没有这个愁苦也把我的心闷住了，因为我和主交通连通了。这个早晨的时间太重要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祷告必须要说，把这一天早晨最早的光阴还没动开始做人的劳苦一闲，先和神亲近，和我们生命的源头连接好了，你的生活就有力量了。生命源头连接不上主，生活里面必定很多繁杂事项重担太多，就你没法摆脱，你不能思想摆脱的，只有和主联合的好的时候，和主的原则接正的时候，你这一天往前过，遇见很多事情你不会繁杂，你不会里面忙忙乱乱。所以祷告的时间我们也不能不注意了，应当利用早晨的时间。怎么早法呢？要根据个人的习惯，有的人是4点钟就起来祷告， 有的人四点半五点也有，但是呢不能超过于，我想按我们的习惯来说七点钟以后不能超过七点钟，起码是不能超过六点钟，有太阳一出来黑夜过去了，我们这边有亮光了，等我们开始认真忙碌了，要忙这样忙那样，一忙忙乱乱以后，好了你立马就失去了力量了。所以应当注重早晨祷告的时间。中国人常常说怎么样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呢在于晨。中国人不是古代的教训，你还要早晨早起打扫清除，你看很多这个世上的伟人呢，他们都起得很早了，要什么锻炼身体，要把家里整整齐齐安排好，这一生有次序。他做人呢，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是不忙不乱的。世上人他在如此，我们一个亲近神的人，追求灵性长进的人，你不注意早晨和神亲近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早晨我们一天还没开始以前，先和神有交通，这是很重要的很的。所以说一个人学习祷告，从祷告的认识主，我们不能忽略了早晨祷告的机会。马丁路德是个改教的，可以说是晨星一样，他说一句话，我每天没有两小时和主亲近，我这一天必要被撒旦抓住，我胜不过他。我说能够为人做见证，反击教皇，能够把教皇的势力推翻，把信徒从他的思考之下释放出来，把圣经从天主教那一个管辖之下释放出来，叫百姓信徒看到圣经，照圣经的形式明白神的心意。不是我伟大，不是我有排比，不是我的学问大，不是我教理通，我都不懂的。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承认，我每天早晨天不亮我跪在神面前和我的神交通，当我交通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话启示给我，亮光指示给我，教会的规矩和神的话比较一下，一比较教会的规矩不算什么，不能叫我得胜，不能叫我得生命，只有主的话是我得生命。所以我就愿意照主的话而行，我不听人的规矩。一天一天过下来，发现人的规矩不能救人，不能叫人成圣，叫人得胜，只有主的话是生命，是道路，是真理。我在勇敢里呢，把我的经历告诉我周围的信徒，他不切出九十五条吗？在教堂的门上面定教皇的，我不是反对教皇的，不是反对天主教势力的，用我的生命里面得出的亮光了，这是我得解脱的秘诀，我能胜过罪，我罪在赦免就平安，我认识主耶稣是我的救主，真是拯救了我，不是我自己听教皇的规矩，照教会的规矩清规戒律这么多，乃是说我早晨和主亲近时候，我读主的话，主的话在我里面发了光了，我才能够勇敢大胆地把教皇的错误揭露出来，天主教的无能揭露出来，叫人都从主的话里面看见亮光，明白救恩。是的呀，我们能够多亲近主，从主的话，主能给你特质亮光，一个人人生在亮光当中，你不知不觉主的信徒因着你的缘故都看见亮光了。所以早晨祷告技巧也重要，我能够诚恳地说呢，我的灵性早晨一起不来，一不能吃熟成羹的话，必定失败软弱。我们早晨很早回到神面前的，不管天这么早，不管身体如何疲乏，跪在神面前和主祷告，当你们和主的祷告交通了，这一天一定是得胜的。所以我的生命可以我做见证，什么时候情绪不好了，肯定你早晨就懒惰了，或者就忧愁的不肯起来祷告了，这是我个人经历。所以我说呢，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你不能忽略掉晨更的时间呢，在晨更早晨的时候呢，回到神面前祷告，把一切的心愿告诉主，把一切难处告诉主，这重担告诉主，然后呢，主用他的话来感动你，有一句话就够你用的了。或者你在思想圣经，你在读圣经时候呢，品尝到圣经了，没有亮光。读了几十遍也不过如此，唯有早晨你敬拜主祷告主的时候，这一句话在你里面来，这平常的话发出亮光来了，哎呀像明光灿烂一样，问题解决了，黑暗逃避了。或者你们有这样经验没有？我真是不下说白次上千次也有了，难处压在心头，不知该怎么应付怎么解决，跪在神的祷告时候， 祷告以后呢，忽然主的话来，一句话一来，你们亮了，什么难处都没有了，什么困怀都失去了，都逃避了，然后去应付人事，就是运用自如了，有此有虚力，这一天过一个得胜生活，这是我个人经历了。所以我劝勉弟兄姊妹能够注重早晨的时间，我们再想想这一天新的开始，我们怎么样呢？不先敬拜神，先去忙忙乱乱思想了，那不太愚昧了吗？神掌管一切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早晨也安排晚上，晚上叫我们休息的，休息好以后呢，第二天新的开始了，我不依靠主，主啊给我恩典，给我力量，帮助我，救我脱离凶恶，不要有一件试探，难处多得很，事情多得很，给我有清醒头脑，有智慧应付这一切，这多好得很呢。所以先尊敬主和主亲近是生命焕发的一个秘诀了，是我们得胜生活的一个动力了。主耶稣把榜样留下来，众圣徒也给我们留下好的脚踪，我们应当效忠，效法他们的脚踪呢，每天早晨来到主的面前。当然我们早晨祷告有时间也必须注意地点，主耶稣到旷野祷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在门徒一同休息吗？可能他们是在一个房子休息，他一个人暗暗到旷野去了，这是讲安静的地方，我们要和神亲近，不让繁杂的事物人士来干扰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像你们这样环境太好了，有安静的地方。但无论怎么样呢，你安静地方和主亲近，什么里面不受搅扰。我昨天给几位弟兄谈到我上中学时期，因为当时考中学难得很呢，日本人刚投降，打仗时候来我们失学了，考上中学真难得很，当时是两三千人呢，将近三千人报名，有保证证是十二名你才能上中学，否则的话你要失学，失学呢人家就当劳农民，我还不愿意当劳农民呢，当时我叫耶稣的缘故了，最后主就叫我考上了，但是我还想读书一个月，考进中学以后，我每天早晨比同学要起早一点，我们中校读书打水室，一个水室打铺上水几十个同学，那困难的很吗？我比较早晨的比同学早起一刻钟十分钟，做什么呢？我头轻轻地到操场里墙角里面，到大讲台旁边，在楼梯底下，不叫任何人干扰我，我安静祷告，祷告好以后读两张圣经，读一张诗篇，读一张箴言，诗篇帮助我祷告和神亲近，箴言帮助我出世，我真是感谢神，我亲近神，神也没有亏待我，我能为主做见证说，从进中学到离开中学，我的名额没有下第三名，第一第二第三，第一第二最少差第三名，一考第三名，我主耶稣啊，我很亏欠你，你这样嘱咐我恩待我，我怎么考第三名呢？第一第二被别人拿去了，不是我要考第一第二，我是你的孩子，基督徒了，你帮助我了，不荣耀你了，你看稀奇吧？哦，谢谢，我的喉咙不大好。哎呀，很好。我就看见，我经验了，说了，我尊重神，神也恩待我。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，在你们求到学问的时候思想容易混乱，你们就试试看呢，把青春的光阴呢奉献给主，和主亲近，你再接触人事，接触你的扩程大不一样，你思想思路就不一样，心里明亮得很，这不是微信作用吧，是实实在在的神把亮光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利用早晨的时间多和主亲近。文革当中那时候没有信仰自由，四人帮的政差谁想敢传福音呢？那主引导我就到要传福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经常后半夜起来到山里祷告，就到本家乡去，到深山里祷告，到旷野祷告，一祷告力量来了，没有惧怕，没有忧愁，在千难万苦当中还要为主传福音，所以后来我的传福音受了一些难处，但是这难处中了我更大的荣耀了，是我认识神的更好的经历了，在难处里面认识神与我同在，我没有忧愁，没有惧怕，我就做了美好的见证， 我在回想，不是我胆大，不是我狂热，是因为我在夜的时间，后半夜的时间呢，我和主亲近祷告，祷告到里面来，力量来了，看不见环境的压力了，要为主传福音。有一天夜里面，我们聚欢会，他们祷告时候我有感动，我要想单独和神亲近，那有五六十位弟兄姊妹，我就偷偷的暗暗的离开他们。他们附近一个小山，大概有个二三里地，我就爬到山上，还有古寨了，过去古人不是那个大小山寨多土匪的地方，那已经没有人住了，我到里面祷告。哎呀，那个祷真是好的，和主亲近。到天快亮时候呢，他们找我找不到，到底跑哪里去了呢？找不到了。他们说可能到山上去了吧。不可能啊，这半夜三更山上狼多得很啊，他怎么敢去啊？他们去看看是不是呢。他们上山了，一进山寨我正在祷告呢，两个弟兄跑去拉着我说，你怎么敢到这里来啊？我说怎么样，这是个狼窝呀，知道狼在这休息地方，狼多得很，到半夜狼要叫了。我说我没碰见狼吗？一个狼也没有吗？那个地方，哎呀，你看这一泡这个大粪呢，看热的狼刚刚拉的大粪在这卧过了。我说我不也感觉害怕吗？哎呀，真是痛在。我才明白，你跟祷告的释放好了呀，什么环境都不害怕了。狼在这休息，还能不能发现一个人呢、啊？我就没感觉到的，我和主交通了嘛，和天联系来了。所以那一天下山以后了，哎呀，为主传福音更有能力了，弟兄姊妹大受感动。我才明白，你和主交通好了，胜过一些这个自然界了，有天的能力与存在了，你还不能为主做见证了，还不能为主传福音呢？实实在在，那些年呢，我真是很多稀奇的经历了。那时候我在杭州还没有毕业，神学没有毕业，那已经在50年时代了。礼拜天的早晨，我不喜欢到礼拜堂里去，一方面他们的话又不大懂的，而方面呢，我个人呢想单独和神亲近，所以天一亮，我就把圣经一拿，跑到那个西湖的山外的山里面读经祷告。一天一半我都不吃饭。到下午了才回到学校里去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一个山坡上读圣经，到先祷告后读经，低着头读圣经，忘记了时间呢，嘟嘟嘟嘟看不见了，我自己看还有看不见，抬头一看太阳落山了，这一天过去不知道了。可是呢，我抬头一看，一面看见太阳落山，一面看见旁边就墙壁这么远，我的一个很大一只灰狼，舌头伸多长看着我，我并没有害怕，我又是个狗了，说谁家的狗了，这个天色还不亮，他山上来了，不在家里面，我看看他看看我，他点点头起来走掉了。我一看那尾巴不一样，是个粗尾巴，我懂得吧，狗是细尾巴了，狼粗，一看是个灰狼。我跟起来了，把圣经一拿，怎么样下山呢？一下山到半路里面害怕了，说哇保守，如果狼把我咬死的话，我再倒过来被狼咬死了太不容易，要咬伤的话太不容易咬神了，我拼命的跑，赶快跑，跑回学校里去了。我意思说呢，你真和主祷告灵力交通了，还怕狼怕老虎了，是不是呢？那这是我真的经历吗？这是个狗也害怕，这个天不亮，这么一个狗天这个黑了，这个狗在这卧着的呢，不可能吧？你想到的，那你没有害怕，你和主交通好了吗？所以从前的历史教会历史这样一个圣法兰西斯嘛，是意大利人嘛，他常常在山里面呢还抱着一起祷告，是不是两个抱子一种祷告。这个当然是因为神话故事，我相信是真的，因为今天这个情况了吗，我们这个没有喊狼，那你说滚过来我抱抱你，他肯定可以跟过来的。我好没得胆子里了，你真和主交通了，真是今天光景，会让我想起在解放以前，就在河南省的西部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很多神迹奇事，他自己讲的吗？在上山就祷告去了，下大雪，他为了祷告，为什么在向传福音没有能力，他没有口才，只是说一种结巴舌头呢，讲不清楚。他很难过，主啊，你的恩典这么大，我不能为你传福音报答你的恩典，怎么行啊？你叫哑巴开口，不能叫我结舌。舌头展开吗？在家里祷告声不听，他就跑到山上祷告去了。下雪天，祷了很多天。他有一天，他雪下的很大，山上没地方躲雪了，这个疲乏就躺在雪里睡着了。 等睡醒了以后呢，忽然发觉他脖子里热得不得了，用毛围巾把他围住，两旁边热得像出汗一样。他睁开眼睛一摸的话，这个是活围巾拉开了，睁眼一看，一只豹子把他围住了，两只豹子把他围住了，两只尾巴呢把他抱着脖子围上围巾一样，你说不冷了吗？他一看那只豹子并不害怕了，我就起来，哎呀，两个豹子，你们把我围住，叫一夜不冷了，谢谢你们，你还抱着起来看看他，把水抖起来走掉了。他现在这个见证，很多人不相信，你的造谣，你说是神话故事一样。但是呢，他发生一件事情，我不能不相信真理，这个见证是真理。什么事情呢？他已经做完见证，在上海讲的见证，那是1953年时候，正做见证，做完见证以后呢，他那是个礼拜六结束工作，礼拜天一个上午一个聚会，礼拜一要搭火车回他家乡去了。礼拜天上午要他回来讲道的，不到3点多钟他出去了。他住那一家是个弟兄，是他同乡的弟兄，在上海传道，因为他出去散散步，老年人城市地方不是空气不好，散散步天亮会回来，上午还要讲道的吗？等到上午10点钟他也没有回来，吃中饭也没有回来，到下午2-3点钟了他回来了。一会儿弟兄就埋怨他，他名字大叔叔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了，今天礼拜天呢、啊、我讲好的不是报告过了，今天上午是你给他们讲到了，很多传道人来听了，当时一个嘉义名牧师了，是个院长，是个停货在听他讲见证的，都带着40多个学生都坐满了，不见你上台我也找不到你，你说我才20-30岁怎么刚给他们讲到了，大牧师神学院长神学生，我这不是不敢讲他讲到，你也不在，我真做难得很难，你说这么糊涂的。他说兄弟你不要着急，我给你讲讲的过程，神怜悯，我不是出去散步去了，我早晨3点钟，他习惯3点钟起来祷告，你看看，祷告时候主感动我，你出去做什么？找车站，找车站做什么呢？我有工作托付给你，我就吩咐主，上海车站多得很呐、啊，电车站、汽车站都多得很，祷告车站的主啊，是不是能站一会儿？祷告祷告，很清楚，不是这里，再往前跑。跑1-2个小时，天都大亮了，看不是你。我说主啊，你叫我到车站来，我跑70个车站了，你都没有感动我做什么？叫我传福音，叫我做什么都没有感动，什么意思呢？里面你再往前跑，个大桥，你到桥上来问别人的，你这有车站吗？有，桥上面火车站。哦，火车站我没去过，我到火车站了，一进火车站，到候车室呢，人多得很呐、啊，候车里嘛。一个感动说到了，主你叫我来做什么？你喊吧，喊什么呢？喊王阳回来吧，就这样喊，什么意思？我听主的话，王阳回来吧，王阳回来吧。那乘客一看呀，老先生恐怕儿子丢了，找儿子的，这么多人，成千上万人，老先生了，你这个喊声音太低了呀，谁能听见呢？你给广播员讲讲，帮你的忙，谁是王阳？你爸爸在找你呢，快回来吧。他听他的话，给王广播员人帮帮忙，你找谁？我找王阳的，是你儿子，他也不讲话，是你什么亲人？啊，你给我喊喊王阳就可以了。广播员，谁叫王阳？你爸爸在找你呢。喊了1刻钟没有反应，没有来。老先生了，你儿子不在这里，你到别地方找吧。他又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你叫我到这儿来，很轻的叫我喊你，喊出来了没有反应？我已经喊快1个多小时了，没有人说他称他是王阳的。他就要走了，刚到出了车站门口的时候呢，刚解放了，有一个候车室专门为解放军军官安排候车室，老百姓不能去的，还有警卫站住岗，就赶紧到那个军候车室门口喊，他挺主的感动，到门口喊，一喊警卫过来，老先生做什么呢？我喊王阳的，这是军官候车室休息室，你不能到那边去找。他大声喊王阳回来吧，警卫说你不可以喊，我们军首长这里休息了，不让他喊，他就拼命的喊，这一喊时候休息室门打开了，出来了高级军官，问警卫干什么，吵来吵去吵架的，他说和老先生找他儿子的，到这来找来了，他不给他还是要喊，这军官看看他，来来来，老先生到里边来，我给你谈话，说你是不是王阳？是王阳，快悔改，要不是王阳不要耽误我的时间，你到里边来谈话。 到了十七世纪把门一关，真没有想到的君王地上一跪，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，你怎么到这来找我来了？他莫名其妙大吃一惊，那个是一个高举的军旅长，那个什么集结化兵团旅长，到上海开军事会议去了，在这住休息一晚上。你说大军官，我怎么是你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？问他了，他说老伯伯，可能我年轻人变化多，一穿这个衣服了，你不认识我了。你什么变化，我很认得很清楚，你不晓得吧？你忘记了吗？我十三岁的时候，我家是山东人，到你们河南做生意去了。我的叔父做生意，我跟叔父一同去做生意去了，可是不巧碰见土匪了，把叔父打死了，货抢光了。我是小孩，不是把衣服扒光，个短裤把我放掉，我没地方去，又冷又饿又害怕，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在桥洞底下躲着来哭。正在哭时候，你从桥上路过发现我了，我一讲你就把我扔到你的家里去，给我做的衣服做的饭给我吃，给我住下来，天天给我讲耶稣，要信耶稣。我明白了，我给你来住一个多月，我真是信了耶稣了，或者你给我预备的路费把我送回家去了。刚到家的时候还好信耶稣，我当时解放战争时期了，老解放区我们参军，我也参军了。当我参军时候呢，没有放弃信仰，还是相信耶稣。从当兵当了排班长，当排长，当连长，我没有放弃信仰，还是信耶稣。但是再往上升到营长时候了，要求严格了，思想检查更严格了，我就把我的信仰放弃了。我要保持信仰，你还能当军官吗？不可能了。那老解放战争时候呢，我就把信仰放弃。解放以后，我现在当了一个集结号的旅长了。这昨天来到华东地区开军事会议，我没想到主汉怜悯我，叫你来找我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一听明白，有这个事情，他就把过程讲给他听。虽然你当了大军官，那你灵魂宝贝啊，你灵魂往哪里去啊？怎么好离开主的？这一个旅长就跪下来痛苦认罪悔改，我得罪主了。老伯伯放心吧，我恢复我的信仰，回去以后我向上级声明我是基督徒，我遭信仰了，我吃我的职，军法处理我甘心乐意，因为我有宝贝的信仰，灵魂宝贝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再离弃主了。你在哪里住，老伯伯？我在什么地方住？哎呀，这么远的路，你认得我不认得路？你怎么回去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叫警卫过来，给老伯伯找个三轮车，那还没小包车了，找个三轮车拉回去，就这样把我送回来了。说兄弟啊，你不要着急，这个过程这样光景，我也在旁边听嘛，我在陪着他的弟兄在那个住嘛。我一听，我主啊，我相信他做的见证，山上祷告有耶稣围住他。不会是假的，这个东西稀奇的很吧？啊，谁也信不下去，事实摆在面前呢，谁能这样做法呢？就这样子把这旅长也找回改了，这叫事实嘛。那他怎么这么清楚的很呢？因为他的祷告功夫深，有问题祷告了，我不得解答，上山去祷告，到旷野祷，尽是祷告，所以他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一点不混乱。主叫我去喊一个人，他就清楚主的旨意。有解有效果，我们所以里面糊涂不明白是你心，这个你祷告到半天是不是你旨意了，弄不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私心杂念太多了呀，分不是你旨意，你必须要付上代价，离开这些繁杂人群，到旷野，到山上，到安静地方，对安静地方呢，专心专意的祷告主。你试试看，无论什么祷告，什么难处领导你这样祷告，你说你没有答复，没有回应了，不大可能。要专心寻求神时候，神说了他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，这是在在的，说我们要利用安静的时间祷告，他在早晨的时间安静安静地方，在房间也可以，在其他地方也上，这样环境最好，在旁边祷告更好，安静的很呢，没有干扰，是不是？你大声祷告，没有环境说、哦、不准你祷告的，这是我们肯不肯付的代价。我们付上这个代价，你试试看呢，你的人生，你的灵性没有大的变化呀，不可能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，我们把每天早晨时间先献给主，先和主亲近，你和主生命的源头联系好了，你在和人世接触，还没有聪明，没有智慧吗？没有能力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了。 都与我们同在了。所以主耶稣一个榜样，他早晨天不亮的时候到旷野地方去，他祷告了，怎么更安静和主亲近。另外说，我们祷告的刻度也很重要。我们是到神面前，哪位神呢？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赐我们生命、管理我们生命的主，就我们灵魂不灭亡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朝见他的时候，却能够清清乎乎、随随便便吗？不能不恭恭敬敬的双膝跪在主面前祷告。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，不是说好像伤我们的自尊心啊，是更要尊重我们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到神面前去。我们若能跪下向神祷告，我们的神呢更蒙恩典，天使也尊敬我们，圣者也欢迎我们。我们思想过没有？过去的封建社会，一个做皇帝的人，他是早晨起得很晚呢、啊？不可能，前五更他先上殿，上金銮殿，然后呢，大臣们都在到他跟前一同跪下来呢，喊他万岁，然后呢，把一些事情奏告给皇帝，皇帝在指示下来怎么行事，前前如此了。你看过这中国历史吧？看过这些电影了？这个事情吗？你看一个国家的皇帝哈，他还起得很早，大臣呢要朝拜皇帝才能办国事。世上的事情呢，人算的什么呢？我们到我们大君王面前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管理我们生命，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管理整个世界的主。我们朝见他时候，岂能不恭恭敬敬吗？我一个经历感觉，每逢祷告，若不跪下祷告，这心里感觉都哎呀，好像惭愧得很呢、啊。我怎么在神面前这样随随便便呢？是的呀，应当找个安静地方，跪在神面前，从恭敬的心来祷告主。我们是向神敬拜，向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那么救我们灵魂、也保守我们生命的主，向他祈求，向他赞美。我能没有恭敬特度吗？我跪在神面前，这不是伤我的自尊心，更增加我的尊荣。我敬拜神的呀，何等宝贝呀、啊，何等宝贝呀、啊！我记得印度一个传道人叫孙大信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有很多神迹奇事。他有一次被感动，要到河那边去村庄传福音。他到了村，到了河旁边时候呢，河过不去，没有桥，没有船，车也很，河面很宽，但他也不会游泳，他就跪在河这边祷告，主你叫我来的，这河过不去，那个村庄是要福音，我怎么传不知道。他拍下祷告，祷告完瞪眼一看，很多突人把他围住，不在河这边，在河那边呢，他在地上跪着的祷告的，众人呢突然就在他面前拜他，你不是人，不是凡人，你是神仙。他说我是人呢、啊、我是印度人，那个村子的人过来吗？你不是人，肯定不是人，我们求求你啊，这样是很的帮忙，怎么搭救我们？这个话讲出来了，我怎么那是不是人呢？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呢、啊、你在河那边跪着的时候，有两个穿白衣服人把你抬到这边来了，你还不晓得，所以我们看见呢、啊、你那是人吗？你可是不是人哦，他明白了，是天使把他传过去了，他就传福音信耶稣，结果整个村都悔改信耶稣了，是你神迹奇事了。你真这样祷告的话，是你真能这样做呀？当然不是都要这样做吧，你我把我忘记了，你难处了，我的祷告主，你祷告时候呢，神迹奇事给别人看见，你的祷告形象不是说轻视你在迷信你，那是看见有神在你身上，实实在在的。我在早些年时候，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，有一个人从罗马尼亚逃出来，先到美国，后来到了中国，在上海传福音。我他不会讲中国话，一个替他翻译，很热心。他讲他怎么从罗马尼亚出来，他的父母是基督徒，父亲是基督徒，被当局杀害掉了。他在15岁也从父母领受信仰，坚定信主，结果时候呢受到逼迫，是很重的逼迫，到最后就要去挖冰河呀，那么冷得很呢、啊，挖冰砖不准穿鞋子，冻要冻麻木，很多人冻死也有。他去挖，挖的时候呢，他已经麻木了，不能动了，有很多人已经冻死了。他主耶稣啊，我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活不成了。但我愿意为你活着，为你做见证， 我不为自己而活，不管怎么样我要为你活着，求你拯救我，给我一个传福音的机会，那么传了福音我再为你把你把我接去，我也能向你交账，我的爸爸你为你殉道了。他这样祷告，哎，稀奇的很呢、啊。他是对着一种祷告祷告，忘记时间了，还有求助，别人也没看见他。等他呢祷告以后，等你一看呢，不在罗马尼亚，而在西德了，他和西德交界嘛。很稀奇的很呢，我怎么到西德来的呢？有一条河是国界河，已经过了河了。说不可能啊，我一个人从冰上结冰不错，我从河上过来越境呢，那些禁卫兵、那个国防兵不把我打死啊？哎呀，他稀奇的很，要就到了西德的环境当中，有些基督徒一讲把他留下来，以后慢慢从西德到了欧洲，以后到了美国，到了中国，他在那个见证，很多弟兄真的很受感动。说事实这样光景，神不能做，神能做呀。我们在大难当中，你排些祷告，你等你睁开眼睛一看，难处过去了。我说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，不像他们那么神奇经历，有很多难处临到我，俺不可能躲避这个难处了，我就排些祷告，稀奇的很，真正专心专意祷告以后，几分钟时间，环境改变了，情况改变了。说主啊，你是可信可信的神啊，我不为你活而为谁活呀、啊？太有价值了，太宝贵了，你能救我的性命，脱离各般的危险和患难，这事实了。但有一个问题，神救我们，你不付上祷告代价怎么行呢？并且还有形式祷告，我照样跪下祷告，换句话不可能，言都不准你闭，还跪下祷告，对于祷告的话，说不定你的性命都没有了，说不定也肢体要残废了，但是我交给你了。结果呢，我跪下祷告时候，不但没有难处，反而有大的平安临到我，大的恩典临到我，使我更能够为主而活着。这绝不是唯心想出来的，也不是命大，就是你在这里请你尊敬主，主也尊重我们，他能保护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、各样的难处，真是这样光景啊！我必须要重视我们和神的交通，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一切告诉主，明白主的旨意，付上代价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就能够用各种智慧、聪明、权柄、能力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真的要叫灵性长进，过得胜生活，你必须要注重祷告。祷告，你早晨不能很好祷告，这一天祷告恐怕就没有能力了，太忙乱，思想充满很多世上东西、人东西，你不能专心和主亲近，所以一定要利用早晨的时间，像亚伯拉罕、像摩西、像约书亚，都是要早晨啊。大卫从这那种殷勤，只有一次呢，大卫怎么样啊？没有早晨祷告，他睡懒觉，睡到什么时候了？太阳平息起来了，一睡懒觉怎么样？大问题发生了，睡到起来这么晚，他不没有敬拜耶和华，在平台上面东看西看，一看阴又来了，看见八十八了，再睡着了，把他接进来，犯了淫乱的罪。他想遮蔽淫乱的罪呢，又把他的丈夫杀掉了。你看，犯了淫乱和杀人的罪，大卫是何等可惜呀！后来神很怜悯他，虽然赦免他的罪，但他的报应没拿去吧？他杀一条命换了四条命，是不是？他淫乱别人妻子，他自己的妃嫔呢？所以亲生儿子亚沙龙在阳台上面和他的妃嫔亲近，多么羞辱了！因为什么？他不肯早晨起来祷告，睡懒觉，睡到日头平息时候，大的失败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，做一个殷勤的人。我们早晨是向神殷勤，要依按着我们的时间，四点也好，五点也好，六点不能太晚了，要起来怎么样？到安静地方，跪在神面前敬拜神，先敬拜神，祷告神，把这一切交给神，让神帮助我们，神保守我们这一天。过一个得胜的日子，你必要蒙大恩典。我就是简单的把这祷告的内容，今天早晨给他交通这一点，要利用早晨时间祷告，要跪在神面前虔诚的恭敬的，能够尽可能的跪在神面前祷告，让神更加祝福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我们灵性道路或者得胜境界当中。感谢主，下边让弟兄们带领我们祷告吧。啊，开始情况。